题目是
主耶稣，能谢谢你赞美你，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今天在这里学习你的话语，主要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你的你的出生，你的所有的童年的经历，使我们更认识你，使我们知道你来的意义，还有经过过去旧约时代的预言，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你就是那位生命的主、宇宙的主、万物的主宰。主啊，让我们学习在你的与你的许多的话语里面你所行的，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此而成长，使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你来到世上的意义是何等的广泛，我们不要再为自己生命小小的需求而去活，乃是以基督的使命来活。谢谢你借着今天的教导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放下自己，以主为中心。愿你祝福我们这个聚会，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我们上一次是讲两个之间的一些关系，还有宗教的情形，那这一次我们就开始讲耶稣降生与童年，那我们要借着这耶稣的降生跟童年，然后来了解耶稣怎么道成肉身，怎么降世在世界，使人得到救赎。那从这个理解中，我们可以了解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耶稣他也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然后他也是人子，我们让这个了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这个课，但上课之前我跟大家推荐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很凑巧，我那时候正好是要去找荣祖书房，要去找关于这个耶稣生平的一些参考书，所以去找的时候刚好碰到我们黄弟兄在那边看书，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找一本书效法基督的，然后他说听说很好，所以他特别来看，那他就推荐给我，我也就当时就买回来了，其实很便宜，7.95块，那所以很便宜的时候我就去买回来一看，果真真的很好，这本书再推荐给大家，大家想买的话再买。那其实大家不要怕买书，其实买书就是书你放在书房以后呢，你随当然可能你们新移民可能是还搬来搬去很麻烦，那就不要买。那如果要买的话，将来要写东西，你要看东西，随时你都可以马上写出来，像有时候我一接到电话，人家说哎，真兄你能不能明天给我一篇文章3000字2000字，那我就必须赶快要去写出来，写出来晚上就要开夜车写交给别人。可是这个时候你要到哪里找资料，如果你上网找的话，有些资料是大家都在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书，你要看关于有方面的书，你看完之后你有心得马上可以写出来，所以大家可以留出来。但这本书很好，这本书在灵修方面，在信仰方面真的给自己很多的装备，那方便是说又小，所以你刚才我在想说躺在床上都可以看，看像看小说随时带来身上，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如果大家要买的话，不知道王牧师那边能不能代购，如果行的话那就更好，就跟他登记就好了。那现在交作业有好几个交了，有一个两个，把你名字填写下去。
写了，写右下角，写
右下角，写了哈，好，写了哈。现在有四个人在交哈，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锻炼自己，写得好的我会把它选择登在我的三行报或者登在国际日报的福音快报里面哈，所以大家最好能够像这样打好字以后 email 过来给我哈，那好的我就直接把它那个，不要请牧师再帮你打字哈，这打字很辛苦。
詹牧师可以再说一下到底要写
什么？要写什么东西？好，你翻到第二课的最后面第四页，好。第四页的时候你看作业就是第三课施洗约翰的事迹，这个你不必管哈，这是告诉你下一课我们要教的东西。然后第二点就是请阅读马太福音1-3章1-12节，马可福音1章1-8节，还有路加3章1-20节，还有约翰福音1章19-27节。你把这些经文读完之后选一个经文你最感动的， 然后来写啊，写起来就好了，写交出来就可以。那其实这就是我下一堂课要讲的经节方面要用到的，可能会用到的，我还要再看再选哈。所以你就写个500字，甚至300字也没关系，你就把你感觉写出来。写出来以后，我会选好的，我会登在我的报纸叫《三行报》哈，还有会登在《福音快报》，一定会登在《福音快报》，它是跟着《国际日报》发行的，所以会洛杉矶的华人大概都会看到，还有网上的电子报也会看到，所以你一登上去以后，你就全世界都会看到你的东西哦哈。所以大家好好写，大家好好写，好，大家好好写。
刘牧师，干嘛老写感想啊？
写不是照写感想，写感想其实。你看了那么多经文以后，你最重要你最认为感动的那一个你写下来，你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对你来讲你会有一个反思，你为什么你这件东西这句话会你会感动啊？你会感动，你会写下来的话，你对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你留下来之后等到以后你再回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我写的嘛。啊，
有稿费吗？
不会，有稿费没稿费啊，没稿费。
奖学金，
奖学金啊，有稿费啊，没稿。
写得好的拿一些钱做奖励嘛，激励大家。
好，写得好的哈，写得好的，我看我买一本书送给大家哈，好不好？写得好，一学期哈，一学期我选最好的来写那个。好，我们现在开始回到那个哈，在1969年的时候，当阿波罗太空人一登上月球的时候，尼克森总统很兴奋。很兴奋，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从神创造天地以来，哈，他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嗯，哎，这他登上月球的时候，可是格里汉牧师很严肃地跟他讲，说：“哎，你提醒他说，你别忘了，还有很重要的日子，就是圣诞节跟复活节。”所以这个时候，他才真的清醒过来，他才跟格里汉牧师。道歉说他确实有失言了哈，所以我们从任何历史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格里汉讲的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可是我们回头再来看，这一个加利利人一生他所讲到的对象，可能还没有格里汉面对的那种群众多啊，还没有那么多，而且可是呢，他却让世界改变了啊，让人心改变了。可是任何人绝对没有他的那个力量那么大，改变了全世界。到今天为止，地球上大概有1/3的人相信他、效忠他。1/3的人，现在地球人口大概70亿，所以1/3的人，你看看有多少啊？那么多人既然相信他，可是话又回头讲，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人们给他的评价真的是很不好。啊，一般人对他的评价都觉得他是，你看跟一酒徒在一起，是跟税吏在一起，跟那些罪人在一起，啊，他就觉得很瞧不起他，所以不论在宗教界或者政治界来讲，都认为他是一个造反派，他是一个反叛社会的人，啊，反叛传统的人，是一个扰乱治安的坏分子。可是从他的讲话来讲的话，人家。也会认为说他是一个革命家，因为他有时候他藐视了人的名声，他藐视了一些家庭，他藐视了财产，他藐视传统上一些来用来衡量成功的标准，他藐视，他觉得这些都不足以去挂念啊，都不足以去挂念。所以当从人的外表来看的话，耶稣他真的是让当时的人。很多人都很讨厌他，很讨厌他。如果从现在人来看的话，那些他接触的人，他那些门徒，以现在资格来讲的话，他根本还不配进到神学院来读书。好，你看看，你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看从今天的观点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门徒，12门徒，以今天神学院的标准，他们能够进来吗？他们不能进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很幸运哈，所以他不能进来的。所以，但是，所以我们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我们会怀疑说，这2000年前这一个人，加利利人，这个他们叫做拿撒勒人的这个人，到底跟我们人生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人生有什么关系？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跟哪一些？所以我们内心就开始会有一些矛盾，会有一些怀疑说，这个人到底真的跟我有相关联吗？可是我们回头来看。耶稣他真的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哈， 他是一个有名有姓而且有家世跟你我一样的是一个人，他是出生在加利利的一个犹太人。那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他却跟世界上活的任何一个人都完全不相同，都完完全全不相同。所以早期的教会他花了五个世纪的时间来平衡，来告诉人家说为什么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却又完完全全跟完全跟别人不一样，大家就来就完完全全做这样的努力哈，来找出一个平衡点。所以当我们要来了解耶稣一生的他的故事，他的教导跟他的神迹，还有他的敌人，还有他的跟随者的时候，我们去尝试的去了解这样一个人以后，我们开始心理上会一个反思。所以往往我们在开往往在开始就是说我们不去寻找就算了，一去当你一去寻找耶稣这个人的时候，你说心理上不会改变那是骗人的，除非你真的是被蒙蔽了，都我们会被蒙蔽的。所以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自己真的会一个反思，会一个反思。所以当我们所以我们就变成来了解耶稣生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我就来分成好几段来谈。第一段我先谈的就是谈耶稣降生的预言，耶稣降生的预言。来我们两个我们来一起来读的以赛亚书七章到十四节跟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好，来一起。因此主自己也要给你们一个预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次我们可能正权必担当在他肩上，他名称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好，和平的君。这个是一个历史故事哈，他亚兰王的立训哈，他跟以色列王的那个土家结盟，结盟完了以后，他就要准备要攻击犹大国，攻击犹大国。他们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攻击成功，但是他们的大军都在这个犹大国的外围，整个在这个外围了。所以这个亚哈王的时候呢，就这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危机的时候，以赛亚呢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呢，就带着他的儿子叫做施雅亚达的一起去见这个王，一起见这个王。那就是一个关键，就是希望说这个王能够要有信心，相信神一定保守他，一定保守这个。可是这个亚哈王他断然。亚哈斯王他断然拒绝，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想想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情形，当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很高傲的时候，我们真的也会这样说，我们的理由就是说我不试探神。好，有的时候一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一碰到有矛盾的时候，我们会请人家说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好了，可能有的人会拒绝说不要，我不试探神。好，理由好像冠冕堂皇的，其实听起来的时候好像他也很敬诚，他也很相信神，可是听起来的时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说这是一个不相信的表现，不相信的表现。好，可是你要知道以赛亚这个人的名字，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赎，他儿子的名字亚斯亚亚亚述的名字意思是说渔民都将要返回，他有这两个意思。所以当这两个人带着这个名字去见亚哈斯王的时候，是带着上帝的一个帮助去跟他们讲的，可是他不相信，不相信以后他就这个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兆头，有一个兆头是这个样子，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有这样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告诉他，直接告诉他说将有十分之的渔民，可能那时候渔民会被毁灭掉，会被毁灭掉。但是在同样一个时间的时候呢，他同一个时代有一个弥迦的预言跟他很相像，那弥迦就说就是下面那一句话了，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弥迦书五章二节哈，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他也发了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就很显明的这个话是具有弥赛亚的意思，就代表说一定会有一个弥赛亚会来拯救我们啊，拯救我们是拯救当时的犹太人啊，一定。那这综合这两个亘古亘古，那马太呢就直接引用了这些以赛亚的预言哈，直接引用以后，他就说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字为以马内利。所以就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言，这样的预言说一定是有一个童女怀孕啊生子，然后人家要称他以马内利哈。那我们就跟着再来看到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它一章26-37的时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在新约的时候，天使加百列也奉了神的差遣去到加利利的一个小城叫拿撒勒城，去那边去告诉一个为一个女子哈，靠住一个女子，她已经许配给这个约瑟的，这个人叫玛利亚，这个女孩叫玛利亚，她就去跟她讲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的安，主和你同在。玛利亚就听了这句话就很惊慌，而且反复思考说，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想想看，她的惊慌是很理所当然的。当我们想到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惊慌的。我们第一个我们会高兴，但是同样的我们会惊慌，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我们到底能做什么，好，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所以他反复在思考，可是天使还跟他讲说，玛利亚你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子说，我还没有出家，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知道他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是带着恐惧的。在那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出家的女子怀孕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的法律是必须被石头打死。你想想看，他能不紧张？所以当我们被神呼召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高兴是神要用我们，可是同样的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因为那毕竟是一个必须受苦的一个路程啊，必须做事。所以他很紧张，他会紧张得到，他就觉得说他到底能不能那个，所以他很紧张哈。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天使回答说：“说圣灵要离到你的身上，至高者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哈。况且你的亲戚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那就素称为不育的，现在怀孕六个月了，因此而出。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哈，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所以叫他不要害怕哈，叫他不要害怕，说你放心好了啊，你放心好了，他就比较安心了哈，他就比较安心。当然这还有故事，他后来去访问他这个亲戚哈，他发现说他的亲戚也真的是怀孕了哈。所以我们再看看耶稣基督的降生哈，其实这谈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在四个福音中书呢，马可他根本没有提哈，约翰福音他只讲到耶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可是只有马太福音跟路加哈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所以我们就来从这个地方来了解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哈，他什么样的情形。来，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18-25来。 耶稣基督降世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与洗佩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是耶和华一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在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向他母亲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是把母亲的妻玛利亚因他所生的
圣灵来的，
他要生一个
儿子，
要叫耶稣，因为他是父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是成就，就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说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从主的这个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跟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啊，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一段短短的比那个路加福音要短，所以他就很清楚了把耶稣怎么降生，怎么圣灵怀孕啊，这个整个过程他就把它很清楚的讲出来了，很清楚讲出来，我们就很明白了。可是我们现在就要看到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二节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那个就开始，他要他们的皇帝叫该撒亚古斯都哈，他就是下旨来说要每个老百姓都要报名上册哈，在罗马帝国他们有周期性的一个户口调查，那户口调查的目的它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评估收税的标准哈，第二个是调查服兵役的适当年龄的那些男子，哪些人是可以拿来当兵的哈，它主要这个目的。可是犹太人因为没有服役这件事情，所以呢他真正在巴勒斯坦在调查户口调查的时候，显然他的目的是为了抽税哈，他为了抽税。那这样的调查呢，每十四年会做一次哈，每十四年做一次，有点像美国的这个人口普查一样，他要了解全国到底有多少人口哈，他是要了解这样。所以这样的情况，他们就要赶到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时候呢，约瑟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呢，要上犹太去，然后到大卫的城叫做伯利恒那个地方去，因为他们本来是大卫一家一族的嘛，所以他就要在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就到那个地方，就赶到那个地方去哈。但是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路程大概是八十英里的状况，所以那一路上这些旅店呢都是很客烂的哈，很客烂，他们只是有准备给旅客住的地方，那前面有一些关深处的地方，然后有的人就可以在院子里面自己就在那边煮起来了哈，就煮起来，它是一个很简陋的那种旅店哈，所以他就到了这个地方来哈，就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来，可是他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他已经挤不进去了，所以他就在马槽里面就把他的孩子就生下来了，把马槽里面就生下来。可在伯利恒野地有牧羊人，夜间按着根刺守羊群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就告诉放大光，他们很害怕，他就问说到底怎么回事，那天使就跟他们讲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城里有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边来看这个故事里面最让人家惊讶的是，为什么一个王者出生的时候是让一个最不显眼的牧羊人发现，牧羊人知道啊，临在这个牧羊人的身上啊，因为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谦卑啊，耶稣基督的谦卑啊。当一个王者要出生的时候，像古时候我们中国皇子甚至皇太子要出生的时候，你看全国欢腾哈，全国庆祝。可是一个这样世界的救主， 拯救者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卑卑微微的，而且知道他的人，第一个知道他的人既然是牧羊人。为什么牧羊人在那个时代是被人家不瞧不起的呢？因为牧羊的工作确实是比较繁琐，比较忙，那羊经常在野地里面跑来跑去，要赶羊，要照顾它，又怕狼。我以前在乡下养过羊，30几只羊的时候，每天在照顾它们，我就体会出来，它就很手很脏，经常要摸东摸西的，要赶羊，要抓羊，羊又跑到戈壁去了，要去把它赶回来，比如很多的事情。牧羊人是真的很忙，相对的，今天回到想一想，为什么说牧师是牧者，像牧羊人一样，你想想看，牧师的工作是不是也一样，要说真的是很忙，有时候要探病，要很多事情，所有的事情半夜都会接到那个会友打电话说，牧师我你来帮忙我好不好，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会友打电话给我，他说我家的我不是母猪，是我家的游泳池为什么突然响声呢？你能不能帮忙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家的那个马达坏掉，马达坏掉，打错电话，没有打错电话，然后就也跟我讲，他说：“我说你为什么知道？”他说：“我突然睡不着，起来的时候发现这样。”那可是牧师就马上跑去跟他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牧羊人的工作，可是他就在这样忙碌之下呢，结果反而他没有时间，他没有时间去遵守那些仪文，所以被那些宗教人士啊，被那些文士啊，被那些法利赛人啊，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啊，都看不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是偏偏就是这样，让我们的王这样降生以后，就可以表现出他的谦卑啊，他的谦卑来，让这些人能够知道哈，能够知道。好，然后牧羊人就赶来看他们了哈，赶来看那个婴儿哈。所以牧羊人他说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急忙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跟约瑟，又有那孩子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了，他就把天使论这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情都存在心里反复思考啊，存在心里反复思考哈。这边有一个我们必须要记得的，当我们从心里有感受到神对我们某样的启示，当我们早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体验出来了，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感觉出来了，可能神有很大的托付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可是不要忘了，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把这种事情放在自己的心里反复的思考，去好好的去默默的去做去事情。那如果万一别人看出来了，就像牧羊人能够看出来了，那牧羊人会自然会帮你去传递，而那种话不要在自己的身上来去彰显出来，去讲出来，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我有一个意象，神昨天给我什么样的意象，我梦见什么，我要干什么，我读经的时候怎么样。但是要忘掉，我们看到玛利亚在这边做出一个很好的典范，她默默地放在心里面，她反复地思考，她没有忘掉这件事情，她没有忘掉这件事情。可是牧羊人就不一样了，牧羊人回去以后所听见的一件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说归荣耀于神，赞美他哈，就赞美他，就跟别人讲，别人可以说，但是我们自己是不能说的，我们自己只能默默地做。就是同样的，当我们在牧会的时候，当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可能做出一点点的事迹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宣扬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个事工哈。然后八天以后，满了八天就行孩子的割礼哈，就给他取名叫做耶稣，在没有成胎之前天使所给他的名哈。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犹太人他割礼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节哈。他犹太人的男孩子在生出来八天的时候就一定要接受割礼哈。他割礼的规定，这律法的规定说，在安息日的时候不能去做任何一件工作，不能做任何一件工作。可是割礼这件事情却可以在安息日做，所以你就可以想到说，割礼这个礼仪在 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而且在割礼的这一天，也正是家长绑给孩子名字宣布给亲友的那一天哈，所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割礼的事情哈。所以这孩子生出来以后，我们再来看看，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13-23，来，他们就是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翰中说起来，带着孩子同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命令你们，
因为妓女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妓女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过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向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要害小孩子的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从这一段我们就知道，耶稣婴儿出生没多久，然后就到了埃及，以后他是为了是怕啊，他就到埃及，但是主的使者通知他的到埃及。可事实上呢，希律王发现他被那几个博士骗了之后呢，他也很生气，他就想说要怎么样去阻止这个犹太人王出的存在，所以他就干脆就下令在伯利恒城里四境的孩子两岁以下的全部把他杀掉，全部人下葬。杀掉以后，可是他们在那边过日子，过到等到希律王死掉，那个约瑟得到了那个主的使者的梦中显现以后，叫他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到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孩子的人的生命已经死了。死了以后他们回来，照理说应该回到伯利恒来，可是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在犹大的弟弟是亚基老，亚基老其实跟他的父亲是一样的残暴啊，一样残暴。他父亲死的时候就把地分了三块，给他三个儿子，亚基老就负责犹大地这块的地方。可是他真的很残暴，他在位只有十年啊，因为他残暴就被百姓把他推翻以后，犹大就归为他们宁愿归到罗马的统治啊，所以才会被有刑部那个比拉多在那个地方哈、啊。是后来，其实他那个地方原来是分封王的地，可是因为他太残暴，老百姓把他推翻之后，觉得说我们根本不要这样的一个残暴的君主，还宁愿要一个敌人好了，就变成那块地就变成罗马人在统治哈、啊，罗马人在统治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们就转到。加利利去了哈，加利利去，他到了一座小城叫拿撒勒的。如果你看地图，你就发现加利利它是在北方哈，它在北方，它比它离开那个耶路撒冷很远的一段地哈，很远的一段地方，所以它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被压迫哈，避免被压迫。那我们就跟着在看到，就是说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它 这个他还是按照他们行了很多古礼啊。他说，他说按照摩西律法满了净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稣大人，把他献于主哈。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说，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哈，又要照着主的律法上，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哈。在投生的孩子不但是按照他们的律法，不但是投生的男人，而且还包括公牛，好，包括这些都是要献祭哈，献给神哈，分别为圣归给上帝哈。那这条法律彰显了什么？彰显神的大能啊，彰显神的大能，彰显了讲到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认为孩子是上帝给父母的什么？
礼物，
对，为就是从这条法律来的。我们常常会讲说，孩子是上帝给父母的礼物。当然，我们主观的意思会认为，孩子就是我们生的，应该是我们的产业。可是错了，他就是应该是上帝的产业。从这里面你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承认我们人的宝贵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拥有的，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以任何人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都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以孩子的生命也同样不是我们做父母的人生的，而是上帝赐给他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礼节叫投生的买赎，就是说既然是上帝的，我们就到上帝的殿去跟上帝赎回来啊，赎回来。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礼节。所以父母只要付上银子五舍勒的话，大概是75便士哈，英国的那种便士，就可以从上帝的手中把孩子赎回来。他们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个手续哈。那这个银子的数目一般都是付给祭司哈，祭司那大概是在孩子满周岁的时候，满30天的时候就开始办这之内办这件事情。所以他们一定会到店里面去做这个买赎投生子的这个一个典礼就对了哈。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就他说要献给主。为什么他献给主？这是因为按照他们的律法是要这样做。然后第二个，他是说按照用一对斑鸠，然后用两只雏鸽来献祭哈。这个献祭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叫做洁净之礼。就是说他们犹太人的风俗，他认为妇人生孩子所生的男孩子的话，他会不洁净40天啊，不洁净40天。如果生到女孩子的话，他会不洁净80天。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这个妇女呢，她是不能随便走出家门的，她一定要在家的范围里面，因为她不洁净，她不能去沾染到别人的啊，她不能去沾染到别人的。所以从这些问题上，我们又想到那个张牧师了。张宏源牧师常常讲说，我们是闪主的后裔哈。从这个观点又有点像，因为我们中国人，你看妇女生孩子是在以前在台湾的话，都是请假一个月在家里面做产月哈，
要
坐月子，对，坐月子一个月，那也是30天要满才可以出来哈，才可以出来，才可以洗澡哈。本来都说不准洗澡，当然我们现在观念到不要洗，会伤到你的什么关节，是不是？风湿。
不能洗头发，洗头发的话会风寒，以后你头会经常痛。
你都知道，你有没有学到？
我爸是医生。
哦，你爸是医生是吧？哦，难怪哦。对，你看，我们从这些观点就很像，你知道？
这是记载在利未记12章1到5节。
12章1到5节是吧？哈，利未记，哎，对，利未记12章1到5节，对不对？这边有写啊，1到5节 ，OK。这谢谢我们王牧师这边，我这边是写一个利未记12而已哈，没对，利未记1到5节哈。这样的话。这样，所以他们一定要献祭哈，一定要献祭。时候满的时候，所以时候满就是说，如果生男生生了40天以后，时间到了，就真的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有钱人家就献羔羊为燔祭哈，可是也可以献鸽子来作为赎罪祭哈。如果买不起羔羊的时候，他就可以献上 一只鸽子哈，或者是用一只鸽子来代替羔羊，或者鸽子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穷人之祭。所以当他们在那大殿里面一看到的时候，一看到这个人是献祭鸽子，然后他就知道啊，这家里一定很穷啊。然后看到是羔羊，就觉得很那个哈，哎，有钱人。其实这很奇，这在台湾一样，台湾结婚娶新娘的时候，开宾士来接新娘的话，就叫做哦，这家里有钱。新郎家如果是开那个 Toyota 青鸟牌的话，或者是。Corona 就看到了哦，这家这南方可能比较穷一点哈、哦，这很像，这我们实际中也会看到这种例子啊、哦，我们实际中也会看到这种例子。所以我们看到玛利亚献的祭就是一个穷人之祭，我们是可以看得到，在这边很清楚哈、哦。所以我们在这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想到一件事情：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是降在一个非常非常贫穷的家里面。非常贫穷的家，这个家可能是没有什么钱，可能每一分钱都没非常小心翼翼的在用，小心翼翼的在用，所以都要考虑的，都要考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是不简单的，都不简单。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要忘掉我们自己的处境，也不要觉得说啊，我现在多差。跟你想想看，耶稣他出生的时候也是一样，在那种困苦的环境中出生成长，然后跟着父母要学木匠，要做工啊，一样的成长。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安慰。我们要知道耶稣也跟我们一样是在艰苦奋斗，他是在那种情况下奋斗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就要清楚的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孩子是上帝给父母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只有感恩啊，只有感恩，每一个人的小孩就要感恩啊，就要感恩。这就是一个比较我们在这个里面必须要去了解的。那跟下来我们就看到里面有谈到一个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啊，名叫西面。他就谈到这个人又是怎么样的虔诚，然后一直在圣殿中，然后祷告受圣灵，做这样的工作哈。在当时犹太人，他是一个深信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民族，所以他们都非常非常的高傲。他们在他们人中，他们虽然被亡国，可是他们相信有一天一定会推翻这些统治者。有的人的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当而当自强、哦、就一定会推翻。但有一些人就觉得说我们要好好的工作赚钱发展自己的事业，很多人是这样。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就像西面这样，我们称他为地上的沉默者。他们从来不会想到说要用暴力去推翻政府权势，他们也没有想到说要去赚多少钱，他们就是默默的用他们的生命一直在祷告，一直在静默的警醒，在等待他们相信有一天他们的弥赛亚回来。他就用这样的心情，他们安安静静的等待，忍耐的等待着上帝。所以这样的情况回到我们今天的状况一样，今天你在召会有难题，今天你碰到的事情有难题，人家欺负你，主任牧师欺负你，比如说这样讲很多事情。可是有时候我就在劝我的同工，在劝我的会友，就说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跪下来好好的祷告，哪怕你是流泪祷告，你都让上帝的灵来安慰我们。千万不要去抗争啊，千万不要去抗争。为什么？因为神会在所有的环境中做他公义的事情，他会动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同样的，西面就是我们要学的一个榜样啊，要学的一个榜样。当他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他就会很清楚的，他的眼睛就会亮出来，他很清楚的看到他前面的婴儿是什么样子。所以他马上接过手来，他就会说，他说，主啊，如今我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在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的光，又是你的名，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然后他就开始给他祝福了哈，他就说这孩子被立，要叫以色列人中有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做毁谤，又要 又要做毁谤画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在他后面的祝福，你有看到他提到，他谈到了三件事情。他谈到说耶稣这个孩子会导致许多人跌倒，会导致许多人跌倒，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那其实事情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实的状况里面确实是很残酷的。我们一直认为是上帝在审判我们，可是有没有想想看，我们静静的想想看，其实在很多的环境里面都是我们在审判别人，我们在论断别人，我们在挑剔别人。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很多人跌倒。其实我们再想想看，是耶稣来审判了我们吗？还是人们去审判了耶稣？好，其实是耶稣就经历这件事情，就是真正的经历到，就是说我们面对了耶稣的爱跟善良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回应是不是一个正面的，而且是一个反面的话，那么我们就没办法流露出来我们的一个爱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受咒诅。啊，一样的，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流露出来的是一个爱心的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在天国里面。所以当有人被跌倒的时候，当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请想起来，我们已经违背了耶稣的教导。这个时刻我们就真的让许多人跌倒，因为不是上帝在审判我们，是我们在审判别人，甚至我们在审判耶稣。不然耶稣就不会去上十字架。那同样的，也就这种情形，就有到今天为止，很多人不愿意信上帝，不愿意信上帝，因为他们还在继续审判着。那第二件事情，他谈到，他说我们，有很多人会被兴起来，有很多人兴起来。可是当你想想看，当耶稣这个恩手，当耶稣这个心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旧的生命提升起来了，提升起来了，提升起来以后，我们就会从我们的罪恶中，然后离开我们的罪恶，变成一个善良，然后我们原来认为是耻辱的。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彰显了上帝的荣耀，神的荣耀就在我们心中了。所以他会兴起很多人，就看我们是怎么去接受他的。那第三点，他就说很多人会反对，因为很多人会做毁谤的画饼会显出来。面对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只有要做一个抉择，那个抉择，第一个，我们是顺服，或者是我们与他征战，我们与他反抗。这是真正，除非你不了解，当你了解的时候，就像我信主的时候，我以前是一个很相信中国传统的人，我很相信中国的君子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就能够拯救这个国家。我觉得只要做好好的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可以救国救民。可是当我面对耶稣的时候，当我到神学院去读圣经的时候，到最后就在那个刹那间，我发现我必须要做选择，一个我要相信上帝，相信耶稣。如果不相信上帝，我不相信耶稣，我就要离开这个教室。结果我是选择了相信耶稣，然后我就告诉我的老师说我要受洗，就这么很简单。其实当我们看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人生的悲剧是因为我们自我的骄傲，然后反抗了耶稣，反抗了耶稣。所以当我们心中有骄傲的时候，请记得我们已经在反抗耶稣，我们已经没有对耶稣做出顺服了。唯有顺服，我们才能走出我们得胜之地，我们才能走出得胜之地。这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必须要得到的一个心理的感动。所以为什么牧师要告诉你们说，你们去写看哪一段经文对你最感动，就是刚才牧师跟你们讲的，就看看你哪一点点的小小经文，你可以从那一点点小小经文里面去了解你的心态是什么， 你开始反思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是什么样子，好，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们来上课这边最重要的事情哈。现在让我们看到谈到他十二岁的时候哈，十二岁也是很清楚的一个，他说当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气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气，他们回去，那孩童仍在耶路撒冷，他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和亲友们熟识的人找他，既然找不到又回耶路撒冷去找他了哈。这边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上面那一小段，他说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的母亲就上耶路撒冷去了哈。这一句话虽然是在那里很不起眼哈，你我们可以在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了，倒数第二段好不好，就那一小段，来，
约瑟和
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一切事情，就回加利利去，到自己的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壮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到逾越节，他母父就耶路撒冷去了哈。从这一小段，为什么牧师特别用蓝色布把它印出来？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父母还是用传统的犹太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他的孩子啊，在教育他的孩子，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教育会让一个人变从坏变好，教育可以让一个人的生命会提升哈，所以他父母还是按照传统的教育在教育他们哈，教育他，所以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也是按照传统的情况去要拿到圣殿里面去那个哈，去到圣殿里面去按朝见神哈，朝见神，因为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他们认为十二岁的时候就是成人了，所以从此以后他就是律法之子哈，要循律法了。就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照他们犹太的律法来要求他们了，所以他就第一次在十二岁的时候，他一定要去守逾越节哈，一定要去守逾越节。所以他在这种情况，可是，在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却发现耶稣不见了。耶稣不见了，为什么会不见呢？这是因为他们在回去的路程中，他们犹太人的规矩是让妇女们能够坐车的，能够骑马的，然后就慢慢先走到下一站去，前面一站去做什么东西呢？他们要去做，就是去负责去安顿食住的问题，然后负责去那边开始煮东西。那给男人从后面慢慢来的时候，他男人是走路，所以给男人走到的时候刚好傍晚可以休息有饭吃，好，这是他们的一个规矩哈，他们规矩就是这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会怎么样造成呢？才会造成呢，他约瑟以为耶稣是跟着玛利亚，玛利亚以为耶稣是跟着约瑟，所以他们两个等他们见面的时候才发现说，哎，怎么搞？耶稣不见了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们知道耶稣不见的时候，他们在回头找的时候，他们就才发现说耶稣在圣殿里面哈，耶稣在圣殿里面。等了过了三天，他们遇见他啊，在圣殿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对应哈。这句话牧师也特别用蓝色标起来啊，第四页哈。为什么标起来？请大家不要误解，以为这个时候这孩子很聪明，然后就开始跟那个什么东西，跟教师在开始辩论，在开始谈到了，没有哈，没有。这个时候只是说他按着犹太人的规矩，老师跟学生的规矩，他在那边好好的听，倾听老师怎么教导，然后不懂的就跟老师提出来问。所以当人家听到他的问题，都会或者听到他的回答，都会觉得他很，这个孩子真的是了不起啊，都很稀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解说耶稣这个时候他就很聪明，他就可以开始谈到，没有。这个时候我们只能说耶稣是一个很愿意好问探求知识的一个小孩子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是他的母亲在对他说，我儿你为什么像这样行呢？看呐、啊，我的父亲，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说这句话他们都不懂。其实在这种生长的过程中，可能小时候耶稣不懂，可是慢慢他当他懂的时候，他发现 他跟上帝的关系更亲密呢？他发现他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感觉，他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他的父亲是天上的那一位，天上的那一位。可是玛利亚不知道，所以玛利亚还会跟他讲说：为什么你的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一样的事情呢？其实他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好，既然他知道了，他还是一样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顺从他们。他的母亲把这一切事又存在心里面。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虽然耶稣他已经体会出来他是那上帝的孩子，可是他却没有骄傲，他还是跟着他的父亲、母亲，高高兴兴的回到那个拿撒勒去，然后过他还孝顺他，不是做他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哈，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所以我们要清楚，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人是属于上帝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瞧不起别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传道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清楚，不要说哦，这是上帝之道，我比你的文化要高，千万不要有这种心态。我们一定要很谦卑的，像耶稣一样，既然已经知道他是上帝之子，但是他还是很谦卑的，很顺服他的父母，然后回到拿撒勒，还是过他的日子，过他一个孝顺孩子的生活哈。所以这样的时候，耶稣他的智慧、他的身量，并且人和神都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你要知道，一个孩子在成长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这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你会看到他在外面的行动是不是得到别人的欢喜，然后他的行动是不是合乎神的教导啊？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
那这不是，那就是他十二戒之前，那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吗？就以为他自己只是一个人，普通的人。
不是，他已经慢慢体会了。但他没有表现出来，只在这一次他到了这一次十二岁的时候，他去行，他一定是慢慢感觉的。但他在婴儿的时候，他一定感觉不出来的。
那就是十二岁之前都不知道，就没有什么感觉，到十二岁之后才慢慢。
没有，照理说是十二岁之前就已经应该开始，比如说九岁啊、十岁、八岁啊，可能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有点感觉，上帝跟他的关系已经是不一样的。已经不一样，可是在那一天突然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上帝就是我天上的那个父，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结论大家看一下，就是说从整个耶稣的降生到童年的叙述，我们看到几个重点，就是说旧约的预言跟马太、路加中的叙述更加指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这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圣灵受孕展现了耶稣在降生之前已经存在，这是耶稣神性的本源，这是已经存在的。那生于玛利亚的同生的时候，是耶稣要经历了母亲怀胎十月，是一个正常生产程序下的一个婴儿，完成了道成肉身。所以可见耶稣是拥有人神二性，人神二性的，这是一定要很清楚的。那第三点就是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和并人神都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孩子的教育是必须要身心灵一起成长的，必须要合乎神，就是神我们要知道是不是合乎神的圣经的教导，然后第二个是不是人也很喜欢他，这我们可以马上就很清楚的哈。所以这三件事情，但是一定要，所以我在编这个的时候，我在想到底我们要不要讲圣灵受孕的问题。当然我就一定要先讲，为什么要先讲旧约的预言，我们一定要先讲这牵涉的耶稣神性的问题。谁是有人说我相信耶稣，但是耶稣是一个很好的圣人，我可以按照他去行一切的事情，告诉你这样的话一定是错的，一定是错的。为什么？他忘掉了耶稣还有神性啊，还有神性，这是我们的这个的结论。那作业的话，就是我们第三课要教的是施洗约翰的事迹哈，然后请大家把这些经文把它回去看一下，读完以后看完之后，你觉得哪一篇 你写一篇最感动的300到500都可以，甚至2000也可以，像这边的写很多哈。好，大概就是今天的课程到这边，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没什么问题，没有。哦，没有，那我们请。
师傅，你能不能把那个隔离详细的稍微讲一下？
隔离详细的讲一下，你说。
因为他每一个人。
隔离的过程。还是，那请王牧师来跟我们讲啊，请王牧师来跟我们讲好了。
啊，
割礼，对，对，
割礼为什么要行割礼？
对，请王牧师来跟我们讲一下。王牧师，既然是提出来的，我们来。
生下来第八天就要行割礼。
对。
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神所规定，但摩西那个时候神规定说要行割礼，行割礼是什么？割礼就是说，小孩子现在美国也有这样子，你知道吗？美国，美国小孩子生下来，医生就会问这个做妈妈，要不要一起做这个手术，就是割礼的，就是不是礼的，就是
在美国。在台湾也有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医生会问说要不要割包皮，
对对，
然后就很清楚的，然后就变成，那当然现在的理论是说包皮割完之后呢，它比较清洁，它不会把那个不会将来有细菌感染，啊，这是比较那个现在的说法，
那个是一个洁净哦，一个洁净的理论，你知道吗？那个叫洁净的理论，我讲一下。因为以色列人的医院哦，跟我们全世界的医院，这个妇女的疾病哦，可以说最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孩子哦，生下来八天要割掉那个包皮，因为那个包皮太长了，就会长一些，如果会有细菌，你刚才讲的会发炎。
对。
那么啊，我讲我的儿子哦。我儿子我本来就没有给他割了，到了他差不多1岁多的时候，他就发炎了。发炎的时候的那小便的时候就很痛苦，就一直叫。那个时候我们很忙，就给他放在一个保姆那边。啊，保姆就说这个小孩子为什么每一次要上厕所就一直跳，好像很痛苦的样子。我就把他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个是因为他那个地方哦发炎。那个小便的地方那个发炎，发炎了以后呢，他说啊，跟我们讲说，我那时候没有给他割，那就给他割，割了以后呢，当然就干净了，就不会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把那个小便的那个地方，我不要讲那么清楚，就给他切断。切断了以后呢，那么。通常在美国是这样，有一个刀哦，就在那个上面，就这样一下去就好了。那么给它割断了以后，当然这个差不多恢复期间差不多
7天，
要一个礼拜。那这一个礼拜呢，都不能给它碰那个地方，也不能给它洗澡，怕发炎哦。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神用这样子呢，来帮助这些哦妇女。也可以帮助这个男孩子，他那个地方哦就不会包起来，呢。那现在在美国是这样哦，在美国生小孩子的时候呢，医生会问你要不要做，他没有勉强的，他也不会一直给你先做，他问你要不要做，如果要做的话呢，那么他就一起给你做。那这个是免费的，在美国是免费的，生小孩子的时候是包括在那里。那这个呢，这个隔离哦，就是一种叫做洁净的，原来的意思叫洁净的。那么这个是对啊，以色列的男人、女人都有好处。所以如果到过以色列人的这个医院里面去看看，妇女的这个疾病哦，这什么子宫发炎啊，什么这些就比较少，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这就是一个洁净的。
好，
没错。王牧师，我补充一下，就是割礼，就是神对以色列那些难民的一个。 个记号，就代表属神的，都给我圣的。那为什么要在第八天？因为神牧师在这里特别跟我们讲过，因为以前人是不知道的，现在科学有证明，医学证明出来了，到第八天的时候，人体的血小板产生了，就可以凝固血液。现在在美国，你一出生就马上给他割礼，但是他会用药物去给他凝固血液，而不是自然的凝固。
为什么说要八天哦？八天给他做哦？这个也是你刚才讲的这个血液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婴孩不懂得疼痛的事情，婴孩不懂得疼痛。你到大人的时候，那就方便。
好，我们请王牧师帮我们做结束祷告。您说。
我们请站起来，我们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上你的恩典。当主你从天上降到这地上的时候，乃是要拯救我们世界上的人。虽然你带着肉身在这地上，是个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主啊，我们深深的感觉到，今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降生在这地上，也就没有基督教，也就没有基督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耶稣的这个生平里面，从耶稣降生以前，就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就有看见主你怎么样先是预言应许这个救主，然后到最后来成全，然后成就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将来与神永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的看见我的主是何等的荣耀。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此，我们的口要这么样子称赞神。我们的主说：“主，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基督降生在这地上，这是神的计划，这也是一个救赎，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得到的这种恩典。我们应当成感恩的心来领受，来相信主啊，谢谢你。我们这个时候要分散，求主耶稣基督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管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就是会先来求问圣灵，荣耀你自己的圣名，照着神的旨意而行。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